fraca.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民间亲政府人士仿效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发起向二十大建言献策活动，征集网民意见，几天之后呢，全网轰动，遭当局屏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绝大部分评论留言明确反对领导人打破任期制，要求言论自由和真正依法治国，以及停止愚蠢至极的动态清零，不要利用疫情达到其他目的等等。中共二十大将至，习近平寻求突破邓小平确立的领导干部任期制，实现长期或终身执政，急需党内劝进共识和民意的支持。据了，他在联俄抗美和动态清零等内政外交问题上的一系列独裁专断呢，导致党内部分高层不满，民间怨言四起。那么民意对于中共权力更替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党内有没有形成这个阻止习近平取消任期制的政治力量？习近平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还有哪些变局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该下岗不要贪权，民间二十大建言警告习近平。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杨建立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中共举行这个二十大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官媒为了营造全过程民主的气氛呢，发起了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的这样一个活动。有趣的是呢，一位亲政府的网红东施效颦，他也发起了这样一个活动，结果就出现了建言献策的这个官方和民间两个版本。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官媒的这个向二十大建言献策的这个活动？那么民间和官方两个版本各有什么不同？
在二十大前夕出现了两个版本的号召网民为二十大建言献策。那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遭到严厉的打压，在不准妄议的名义之下，任何人要是发表了重要的不同政见，轻呢就说你是给你安上个寻衅滋事，重就说你是煽动颠覆。所以在这种环境条件之下，我们很难指望能听到多少这种真正的不同声音。那么这次两个建言献策的版本，一个是官办的，一个是民办的，这两个之间呢，不只是名义上身份上不一样，而且在实际这个操作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你看官办的那个建言献策，它有规定，网民如果你想在上面发言，你需要填写你的年龄、你的政治面貌、你的职业，还有你所在的地区，有的还需要选填你的姓名啊、单位啊、职务。另外，你必须要填写你的手机号码啊，来得到一个验证码。这就是说，在官办的这个网上发表你的建言献策，你的身份在当局那儿是完全透明的。再有还有编辑把关，那你不是说你写什么话他都会给你发表出来，这是官办的情况。那民办的建言献策呢，就没这些规定。当然你在民办的这个建言献策这一上头呢，那网信办当然不会闲着，网管照样会虎视眈眈，但至少这个主办者他自己不会给你那么多规定，他不会去给怎么阻挠。这么一来呢，就使得民办的这个建言献策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真正民意的一些表达。至于官办的那个建言献策，那可以想象的，你在上面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任何重大的不同声音，更不可能有重大的不同政见，有的都是响应党的号召， 啊，那无非是把党的话语变成以老百姓的口，就再说一遍而已。所以呢，当地根本就听到的都是自己的回声。嗯，那在民办的这个戒严县策里呢，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和反对的声音。虽然它很有限，但是就是这么有限的不同声音，就已经让中共当局很吃不消了啊。所以几天之后就把它屏蔽了。他这么一来呢，等于是自己也撕破了自己编造的这个谎言，因此这个民办的戒严县策，他的这个兴办到他的被屏蔽，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
好的，那么的确像胡先生所说啊，民间版本的这个戒严县策是最有戏剧效果。他本来呢是由民间亲政府的一位网红名叫萧国举发起的，原本并没有引人注目，不料几天之后突然轰动全网，有人惊呼进入评论区就仿佛进入了国外，令当局呢非常尴尬，急忙这个叫删除和屏蔽。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杨坚礼博士，这位网红的本意呢实际上是要给二十大摇旗呐喊，但是为什么引起了官府的警觉，民间版的戒严县策什么地方引起了轰动呢？
好，两方面，一个呢刚才胡平先生已经讲了这个民间所办的戒严县策的内容和官方的不一样，因为官方明显的就让每一个人在发言的时候受到一种控制和恐惧，他没有任何自由的空间，他只能重复官方的语言，而民间办的稍微有点空间，就出现了真正的民意，而这种民意呢恰恰是和这个现当政的这个说法和他路线啊都是不一致的，甚至有直接对于最高领导人的批评，这个是现在的当局是不允许的，这是内容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方式啊，很多人认为哦，你要是拥护政府的，拥护习近平的，你在国内随便搞个什么活动拥护习近平都没有阻碍，这是不对的。共产党的统治它到了今天，它基本上对于党外的不能够控制的或者党的系统以外的所有的有关民意搜集组织活动游行示威啊，一概的都是限制的。你不管你是不是拥护的，拥护这个习近平，拥护党中央的，拥护共产党的。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民间的人士组织上天安门广场，那跟你肯定是进不去的了。你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你如果说喊着“习近平万岁”，拥护习近平这个终身制，你也照样被限制，因为他不知道你来自何方，你不知道是到底什么目的，就是这组织化的活动。尤其是搜集民意的活动不能在共产党的控制以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就使得这位拥护政府的这位人士所做的活动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可笑和尴尬。但是这种可笑和尴尬呢给这个封闭的社会啊露出了一个拉开了一个就是说叫铁幕，给他撕开了一个缝，让大家看到哦，原来我们认为真正的民意的确就是真正的民意啊，所说的事情，我们所关注的几个最主要的目前最主要的事情，而民间也在关心啊，这一点是对我们的一种想法的一种核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共产党在做各种事情都要放这个遮羞布啊，遮着自己的羞，用各种的语言包括全过程民主啊等等来遮羞，但是有时啊你想给共产党遮羞，这个遮羞布啊成了不方便的遮羞布，这就是这位所谓的拥护政府的人士所做的。本来你想遮住私处，共产党的私处，但是没想到引发人们更大的兴趣，引起更大的共产党认为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乱象，所以成了一个非常不方便的遮羞布。
好的，那么的确呢，就是说呢，这个正像很多评论人士认为呢，民间那个版本的确呢有点戏剧效果。评论人士认为，与官方主要以歌颂为基调的谏言不同，民间的谏言有点真正意见的这样一个味道，而且它的言辞之激烈令人吃惊。比如，不搞个人崇拜，该下不要赖着，您辛苦了，快点歇歇吧。不要再搞愚蠢至极的动态清零政策，不要再对疫情进行恐怖宣传，不要再利用疫情达到其他的目的。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民间的意见林林总总，几乎包括了这个批评体制弊端的各个方面，请您给我们大致归纳一下， 最集中的一件都表现在哪些呢？哪些方面？
我想民间的谏言大致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就是劝退，反对终身制，反对个人崇拜，支持领导人是到站下班。第二类呢是反对压制言论自由，要求政治改革，呼吁还我人权，还我选票。这个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说毛主席说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要放开言论的管制，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针对现实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就是反对动态清零，说你动态清零劳民伤财，自己折腾自己，疫情没造成什么伤害，那次生灾害倒很多很多，说不要再搞这种愚蠢至极的动态清零政策，不要利用疫情达到其他的目的。这第四类就是关于外交，就希望中国和世界友好，要对外开放，不要自我孤立，不要闭关锁国，不要四处出击八方树敌，尤其不要和俄国朝鲜这些又凶又恶又无赖的国家做朋友，这第五类就是其他的各个方面了，包括徐州的铁链女事件，包括唐山的打人事件，还有要求官员公布财产等等等等。在这几类谏言中呢，第一类也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也就是劝退。因为现在官方极力营造一种舆论，就是劝进啊。那这一条是直指要害，因为习近平的二十大他就是想打破常规赢得第三任，那么他必须要说成他这么做是民心所向，是得到人民拥护的。你现在人民出来说话了，我们不喜欢你连任，我们希望你到站能够下车，你就直接否定了你这一点。所以他是这次民间谏言的一个最大亮点，那就是这个劝退。这个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尖锐，它是在当下它是有直击要害的这么一个作用。
直击要害，这个的确是。刚才胡先生给我们总结了几个方面，那我再请问胡先生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刚才引用了一些网友进到这个自媒体，进到这个自媒体留言区评论留言区呢，看了一看，不但我们感到吃惊，就连这位网友他也感到吃惊。他说进入评论区就等于就简直就像进了国外，这个言辞激烈之程度他都没见过。那么胡先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共向来在网络上控制是很严的，为什么他这次还给了这么几天的时间，大约有四天的时间，让网友们这个发表了这么些官方不爱听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这次主办民间向二十大这个建言献词的这位这个网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后边有人在支持他？在鼓励他这么做？我们不太清楚。另外呢，他既然因为是以毕竟是以民办的这种方式出现，你官方固然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言论的一些手段一些方式，但是呢，你毕竟是你这个是他有他的一定开放性啊。那在这个时候呢，而且尤其现在谈的这些问题啊，包括我们认为是很要害的问题，但是呢在中国那里呢，他其实又不是那么离经叛道的言论。你反对这个个人崇拜，反对这个要求到站下这个下车，这都是原来这个中共自己答应自己做了的呀，是他这个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明确宣布的呀。也就是从中共的按照中共那套规矩来说，他在体制内在党内他的话语有一定的正当性。所以这么一来呢，也使他禁止这种言论变得比较困难。再说我们都可以想象的，这种声音那绝不仅仅是这几个上来发言的网民所有这种观点，那有这种观点的人多的是，包括在体制内包括在党内的人也大有人在。因此这个不排除有的人，包括有些管这些事儿的人，一些网管们也借机放水，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背景是很复杂的，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我们看到民间版本谏言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矛头直指一个人，也就是习近平。习近平 啊，极其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路线，比如像反对终身制、反对动态清零、反对妄议中央、反对联合俄罗斯、联俄抗美等等，这些都是就是直呼其名，就是针对一个人的。我来请教杨博士，为什么矛头如此鲜明？为什么习近平成了众矢之的呢？
哦，习近平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人们长期的认为共产党虽然改革的比较慢，有这个既得利益保护自己的这个体制啊，但毕竟在过去的30年内吧，有相当的时间，大家认为，包括海外的对于中国的观察者、研究者啊，甚至包括世界上各国领导人都认为，中国反正是不断的要进步，虽然进步的比较慢，应该从政治体制上、经济体制上更加的能够这个开放、自由啊，那人权的保障可能会越来越好。虽然非常慢，虽然很多不令人满意，但是到了习近平啊，人们的这种这个愿望或者想象就戛然而止。因为什么？习近平公然的开倒车，他开倒车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去掉了这个任期制，这可以说是共产党当政以来，尤其是文革以后，在政治体制上稍微有点进步的，可以说得上是进步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他之前，大家基本上遵循了。就尤其他的前任两届遵循了这样的这个交接的这个接班的这个制度啊，成为一种规范。但是他公然的开倒车，这个不仅引起了这个民间的反对啊，更加引起了他党内同志的反对。因为这很简单啊，你仅仅从他们的权利利益上来讲，你好，你同辈人不让这个接班了。你下辈人不让接班了，下辈的人可能也接不上班了，对不对？大家看不到一种希望，所以当然就聚集了对他的反感。另外，最近一两年的这个清零的政策是直接造成了民间对他的这种反感。当然他当政以后，这个舆论意识形态的收紧，甚至和文革时期都有点类似，这个当然造成了知识分子和一些比较在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人的反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包括铁链女。这个可以说铁链女是这个震动了中国的每一个良心。但由于这个清零政策，还加上俄乌战争啊，把这个群体事件就给压下去了。但是从这次的民意反应来看，就这样的事情老百姓还没有忘记。另外就是外交，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了，就说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习近平他当政以后的远的和近的问题。当然大家就是对这个目前的状态只要不满意，而且对于习近平的开倒车的这种反感，以及由于他的政治经济政策所造成的中国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甚至是国际环境，都使得大家对他非常失望，甚至是有的人是从心里是非常非常反对他的。所以一旦有一点点空间可以表达，当然矛头就是指向他了，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好的，那么的确如此。我们看到即便是民间版本的这个建言献策，总体上我们看到没有激烈否定这个中共的领导和现存的体制，而是集中抨击一个人，也就是习近平。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具体的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这种反习的民意。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共党内刚刚结束了新一轮这个送习劝进的这个高潮，民间就出现了如此强烈的反习浪潮，为什么呢？这种反习浪潮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的民意呢？
当然总体上我们看到的这些言论，包括这个民间的呼吁二十大建言献策，都没有出现什么激烈的否定中共领导和现存制度的言论，这很好理解了，因为你现在有网管，而且有那么严厉的淫言之罪，那更激烈的言论呢，你根本就出不来，所以出现的不同声音呢，都是比较有节制的，有自我审查和审查在里面，那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框架之下在那儿做文章，但即便如此，它的火力也相当的猛烈， 有些言论你看上去是貌不惊人，但它实际上暗含着否定整个体制的这么一种作用啊。那么现在就是针对习呢，有这个我们看到嘛，有一派人呢是更坚决，是不但反习也要反共，嗯，另外一派人呢只反习不反共，但是呢另一派人也知道啊，你要反共必须得反习，所以在反习这一点上呢，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广泛的统一战线。你要说这种反习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民意，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一问，就是在习近平十年统治独裁统治之下，全中国的人民有哪一个阶层，有哪一个群体是受益的，有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对习近平是真正满意的？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真找不出来哪个阶层哪个群体是受益的，是对他是满意的。对中共统治原来就不满的人，那现在是更不满，原来对体制还比较满意的人，那现在也变得不满。你现在从中国各个社会各个阶层吧，什么政治精英啊，经济精英啊，文化知识精英啊，那显然在这些年日子都过得很不舒服。
嗯，
那有人说的普通老百姓，那普通老百姓的包括什么扶贫取得的成就，但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主要还是吃的江湖时邓江湖时代的那个红利。而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呢，经济发展是在这个减速，甚至出现下行，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件事情。所以习近平造成的倒退呢是全方位的，因此他得罪的人，他造成的不满也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倒和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情况是很有些类似。
嗯，好的。那么即便我们看到呢，刚才胡先生提到，就是说呢，习近平呢，实际上现在呢，他是基本上得罪了社会上方方面面的人。但是胡先生，我再请问一句啊，这个很多人对习近平反腐，现在我们要研究习近平的反腐，我们看得很清楚。你这个跳出这个跳出这个三界之中，你在国外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反腐呢，实际上呢是为了这个清除异己，特别是后期的反腐，第二个任期之内的反腐。但是对于相当老百姓来说，反腐是很得民心的一件事。因此习近平他的个人威信，如果他还有群众基础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腐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就像你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反腐是选择性的反腐，特别到了后第二任这个期间的一些反腐，把这点凸显得更清楚。他第二任就最近抓到一些什么贪污的腐败的人啊，那都是说他们十八大之后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那反过来就证明他们倒台完全是政治原因呢。原来你的反腐本来就是选择性的反腐了，所以这一点他就当然就不能服众。另外就是更重要的一点呢，这一点我觉得大家都是能够体认到的，就是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强化他的这种个人权利。老百姓在中间。得了多少亿，那真是很难说啊。另外你看了很多信息都告诉我们，官府对民众的这个打压现在比过去并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加强。所以你要说民众在有多少民众会对这件事情上拥护他，我觉得那个大可怀疑。再说就是即便有一些民众在这件事情上比较拥护习近平，但这种人他多半都是在政治上属于那种最消极无为的人啊，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其实是没有什么分量的人，所以他们对整个政局的演变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2022年呢是习近平创大业谋大事的一年，几个月之后的中共二十大上，他就要打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规矩，突破领导人的任期制。观察人士就认为，强烈的反习民意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或者说中共党内的政策路线或者权力斗争不能不影响到党外和民间。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中共党内的这种反习情绪？党内特别是中共高层现在有没有形成一个能够阻止习近平个人权力野心的这样一个政治力量？
好， 习近平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如果说他得罪人的话，首先是得罪他自己的同志，因为你要专权嘛，你把权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手里啊，你不给别人分权，而令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的希望，同时又对官员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用反腐进行清洗打压，当然这些官员可能多多少少的都可以都在这个腐败上有问题，是可以这个进行这个这个清除的，但是那选择性的这个反腐呢，就造成了人们对反腐不服啊，自然就造成了一些官员心里的不满，所以甚至你都不需要到党内去一个个的做民意调查，你用常识逻辑就可以知道党内有多少人对他不满，那民间可能就不用说了，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了各个阶层可能会得到的，习近平当政以后是不是得到更多的利益了，那就算他反腐有一部分老百姓认为啊还不错得到一些民意，那也是感觉上的，因为你不光是习近平啊，任何历代的皇帝反腐大家都很高兴啊，觉得很过瘾，把贪官打了，反正贪官的东西不贪我也拿不到啊，把他打下去了我就挺过瘾，他一种心理，但是以反法治的方式进行反腐本身就破坏了法治，法治不存造成了民间和就政府相对于民间的权力的绝对化，那老百姓受到的苦就更多啊，这都是不用说的，所以呢习近平在党内党外反对的人是非常多的，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更加重要，另外一个问题比这第一个前面这个问题难回答，就是这些反习的力量党内的和民间的能不能形成有效的牵制他的力量，这一点呢我认为啊很有这个讨论的这个余地，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每个人心里都不满，你只要不把这不满说出来你就没有力量，这基本上这是党内的是主要是高层的情况，大家不满没办法说出来，然后你没有办法进行交流，你没有办法交流你就形成不了行动，形成不了机制，
妄议中央
啊，你就不可能形成力量，所以呢这个如果党内这个反习的这种不能公开化，不能够这个互相交流，又不能和民间结合的话，我认为反习大家基本上也就是藏在心里啊，遇到一个这种什么民间来一个谏言献策，有个小机会马上发泄一番而已，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变局的出现，比如说一个政策上的全局性失败啊，或者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莽撞造成了一个战争，这个战争造成了全世界的一种反对某一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以目前习近平对共产党的党政军还有这个公安系统的掌控来讲，那就是你的反对再不满也只能藏在心里，它形成不了一个机制，因此形成不了一个有效力量。
嗯，对这个妄议中央这一个规定相当厉害，这就让你这个很难党内的反习力量能够这个行动起来，或者说能够拧成一股绳。那么有人这样说哈，说如果在去年习近平连任可能是一个定局，但是今年这个定局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变数，胡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同意，因为今年出了两件事，一个是疫情动态清零，另外一个就是俄乌战争啊，中国一边倒的倒向俄国啊，本来大家对习近平就很不满，那但是呢，过去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恰当的一个理由，现在就有两个好的理由。那首先这两件事儿都是现在进行时、正在发生的事儿，大家都关心。你像动态清零，你不管你男女老少，不管你是穷人是富人，你都受到直接的影响啊。另外呢，还有像这两个事情呢。它政治性不太强，政治敏感度不高，所以表达意义呢就有空间啊。本来你反对习近平理由很多，有的理由呢虽然可能更强，可是关心的人不多，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另外还有一些理由呢，就是政治敏感度太高，你一说出来就给你压下去了。这两件事它就不一样啊。你再说动态清零，我们看到很多官方的人士，很多老百姓就是公开的发牢骚，公开的表示不满嘛，包括专家就提出不同看法嘛。你俄乌战争也是啊。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杨建立博士，感谢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